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川普举行峰会，中美双方先礼后兵，第二个是美国陆军预算缺口削减训练，第三个是川普总统发帖8800背后的女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3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ABC 报道，美国陆军出现了40亿到6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正在大规模的削减训练项目。美国陆军内部文件显示，被削减的不只是普通的训练，连精英课程、飞行训练以及基层部队的演习都受到影响。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美国陆军第三装甲军。第三装甲军有7万名士兵，被视为美国陆军一半的核心战斗力。美国陆军的内部文件警告说，第三装甲军航空部队今年部署的时候，它的战备状况可能会下降，因为一些飞行员的训练时间被压缩到了法定最低标准。美国陆军的内部文件显示，预算来自6个方面。第一个，伊朗战争支出达到290亿美元，挤占了陆军的预算。第二，美国南部边境安全任务开支暴增，就是南部的建那个边境墙。第三是川普政府在华盛顿、洛杉矶、孟菲斯等城市长期部署国民警备队和海军陆战队，造成预算超支11亿美元。还有就是人事成本上涨，美国陆军甚至要替国土安全部垫付一部分支出。问题是美国今年的军费有10000亿美元，美国的军费开支比全世界军费总和还要多，居然不够花。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不断地砍美国穷人的福利，结果居然美国的军费都不够用，这是什么治国啊？我真的无语啊。第二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日报分析了川普第二个任期，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8800多条帖子。他这华尔街日报分析这8800多条帖子的结果，认为川普在社交媒体的账号，他不只是总统的个人发声平台，而是一个持续放大阴谋论、攻击政治对手和推动党派动员的一个政治传播系统。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账号目前最核心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宣扬2020年大选被窃取。第二个是攻击民主党和司法系统。第三个是放大反移民的情绪，并且利用人工智能的图片和视频来羞辱他的政治对手。华尔街日报统计，从2025年1月到现在，川普的账号已经发布了超过120条骂索马里和索马里人的内容，其中包括攻击民主党议员奥马尔的贴文，有一部分贴文还把索马里形容成为一个互相残杀的失败国家。报道指出，这些贴文很多集中在深夜发布，仅仅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晚上，川普的账号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连续发布几十条内容。那么去年12月1号晚上到午夜之前，这个川普的账号甚至连续发了160条贴文，创下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高纪录。华尔街日报认为，这种高频发帖已经形成了一种持续的信息轰炸模式，大量未经核实、带有情绪化甚至煽动性的内容，短时间之内不断地进入支持者的信息环境。华尔街日报披露，川普的发行助理，川普的行政助理叫哈普，就是这个系统最重要的幕后操纵者。 哈普是从推特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搜集内容啊，打印成文件给川普审阅啊。那么很多内容都来自一些匿名的账号啊，边缘性的右翼账号，甚至是一些川普支持者自己做的视频跟照片，人工智能做的一些照片。哈普就在非正常工作时间，就是不是上班时间，登录川普的账号，集中发布这些内容。那白宫的官员说，川普发布的所有内容都要川普本人批准，哈普负责具体操作，但是哈普不会把贴文提交给白宫的团队审核，而是直接让川普批准。华尔街日报指出，这种运作方式实际上是让大量没有经筛选的极端化的内容直接进入了美国总统的信息传播系统。川普账号今年年初发布了一段视频，把奥巴马夫妇这个描绘成猿猴，还发布过一张人工智能合成的照片，把川普塑造成类似基督的人物啊。那么报道统计，在川普账号发布的文字贴文中，10%包含骗子、低智商、失败者、卑鄙小人等侮辱性的词汇。假新闻一词出现了140次啊。那么华尔街日报指出，真相社交平台目前已经成为白宫的政治宣传、情绪动员和党派攻击的重要工具。川普个人情绪、匿名社交媒体的内容、白宫政治宣传已经未经审查的信息，正在通过这个系统不断的放大。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上诉法院5月12号发布行政暂缓令，叫停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判定川普政府 10% 全球关税违法的裁决。就是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定暂停啊。那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暂缓令意味着，在法律争议上诉期间，进口商仍然必须缴纳10%的关税。那么今年2月，川普政府实施10%的临时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号裁定川普向全球征收10%的关税缺乏法律依据，禁止川普政府对提起诉讼的2家小企业和华盛顿州执行关税。那么这项裁决原定是5月12号生效，川普政府在5月11号申请联邦上诉法院，希望暂停执行这个裁决，以便继续推进上诉程序。所以联邦上诉法院就考虑是不是要延长这个暂停，并且要求提起诉讼的企业和华盛顿州的官员1个星期之内做出回应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 BBC 报道，台湾民进党5月13号宣布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的市长蒋万安。台湾赖清德总统为沈柏阳披上竞选的背带。沈柏阳现年43岁，现任立法委员，他是2025年大罢免行动的推动者之一。沈柏阳长期研究中国认知作战，他创办的黑熊学院推动民防训练，所以遭中国政府通缉、悬赏、追捕。台北历来是蓝营的票仓，那么沈柏阳的胜算非常有限啊。沈柏阳在台北年轻选民中并不占优势，能守住40%基本盘就算不错。不过呢，分析认为绿营资深政治人物都不愿意去选这个台北市长，因为败选风险很高。那么相比之下，沈柏阳资历比较浅，就算失败也算是积累知名度和政治资本，所以外界关注沈柏阳参选他是否会产生外溢的效应，包括蓝白阵营是否会攻击沈柏阳的独派色彩，从而影响民进党其他 这个县市选举的选情啊。这是第四、第五条新闻。法新社报道，英国邮轮雄心号发生诺如病毒，诺如病毒疫情，截至5月12号晚上，船上有50多人出现急性肠胃炎的症状。那么法国吉伦特省政府5月13号一度要求船上1700多名乘客和船员留在船上就地隔离。那么雄心号邮轮是5月8号从英国的贝尔法斯特是应该是北爱尔兰出发前往西班牙，乘客主要来自英国和爱尔兰。那么邮轮是5月12号晚上抵达法国的波尔多啊，之后呢，船长向法国吉伦特省政府报告船上出现了疫情，法国方面随即派出医疗小组登船调查。调查几个小时之后，法国吉伦特省政府允许没有症状的乘客下船，那么雄心号继续前往西班牙。另外船上有一名90岁的乘客5月11号死亡，法国卫生部门表示这名乘客死于心脏骤停，没有证据显示死亡和诺如病毒有关。诺如病毒是邮轮上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病毒性的肠胃炎啊，它传播速度很快，但大多数的症状比较轻啊，而且通常在1-3天之内会自行恢复。那么由于近期发生了红迪乌斯号的邮轮发生汉他病毒啊，所以呢法国卫生部门很紧张啊，非常特别强调这个雄心号事件和汉他病毒无关，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疾病。第六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德弗林5月3号裁定，前加拿大皇家骑警梅彻充当中国代理人的罪名不成立。法官认为加拿大警方提交的证据达不到毫无合理怀疑的标准，也所以就不能证明梅彻实施了起诉书指控的行为。加拿大警方指控梅彻2017年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试图迫使加拿大永久居民也是房地产开发商孙宏伟返回中国。那么孙宏伟目前是被中国警方通缉，中方指控孙宏伟涉及几亿元的这个金融诈骗啊。加拿大警方的关键证据是梅彻2017年发出的电子邮件，但是德弗林法官认为仅凭邮件中的部分措辞无法推导出梅彻具有刑事犯罪所要求的明确主观意图啊。另外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存在程序争议，梅彻在2023年7月在温哥华机场被捕时，加拿大皇家骑警并没有正式逮捕令。加拿大警方原计划是传召更多的证人，但是在今年的4月22号突然结束举证，所以这项裁决反映出就算案件涉及国家安全，涉及外国影响力，加拿大的法院仍然高度强调程序正义和严格的证据标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法治啊！就你知道啊，你知道，但是你不能证明，你达不到证明的标准，仍然不能判刑啊。第七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参议院大楼5月13号发生枪击事件，一批武装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现场传出十几声枪响。那么目前武装人员的身份不明，暂时没有人员伤亡。这个事件涉及菲律宾前警察总监现任参议员德拉罗萨。那么5月11号国际刑事法院公布了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当天德拉罗萨躲进了参议院大楼。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表示他没有下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和枪击事件无关。菲律宾内政部长 雷穆利亚赶到现场，他说武装人员在进入参院大楼后被阻拦，武装人员开枪示警，但对方有人开枪啊，目前不清楚开枪者的身份，需要调查监控画面确认。雷穆利亚强调，武装人员进入参院不是为了逮捕德拉洛萨，而是为了确保参员的安全。那么雷穆利亚当场向德拉罗萨承诺不会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乱吧，很乱啊。第八条新闻， Axios 报道，盖普勒与卢米娜基金会5月12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学生贷款的债务啊，美国学生贷款债务持续影响了美国年轻人的人生规划。67% 的 Z 世代学生，他的贷款借款人为了债务问题推迟了至少一个重要的人生目标。67%， 蛮高的啊。那么相比之下，婴儿潮世代有 32% 的受访者表示学生贷款债务导致他们推迟了重要的人生计划。那么最常见的延后项目包括退休储蓄、重返校园继续教育啊。那么不过学生贷款也影响了买房、买车、结婚等生活计划。 Z 世代通常是指年龄在14岁到29岁的人群，所以他们包括青少年、大学生，甚至包括进入职场不到10年的年轻人。那婴儿潮世代通常指的是62岁到80岁的人群。那么目前美国学生贷款的债务总额达到10,000亿美元。随着疫情期间暂停偿还学生贷款的政策结束，一部分违约借款人还面临着工资扣押的情况。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借款人表示学生贷款债务导致他们延后了一些重要的人生安排。31%的 Z 世代贷款人说学生贷款阻碍他们买车。33%的 Z 世代借款人说学生贷款影响他们购房。 HS 指出，目前美国高房价和高利率压力啊，那么学生贷款进一步的增加了年轻人购房的难度啊。那么盖普勒和卢米纳基金会发表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仍然认可高等教育的价值，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成本过高啊，成本过高就是因为学费很高啊。那么盖普勒调查是从2025年的11月到12月进行啊。那么调查对象包括1266名副学士毕业生和4667名学士毕业生。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美国劳工部5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6%，你没有听错，远远高于3月份的 4%， 创下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美国因为乌克兰战争经历了一场疫情啊，主要是疫情一开放物价就急剧上涨。那么美国4月份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美国2月份的 PPI 是 3.4， 3月份涨到 4 月份就涨到 6 3.4 4 6。那美国2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只有 2.4， 3月份涨到 3.3， 4月份涨到 3.8， 所以大家可以预期5月份会暴涨。为什么？因为 PPI 涨。那么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美国4月份的核心 PPI 是 2.8 啊，所以你知道什么东西在涨。 PPI 的数据发布之后，市场担心通胀也恶化，美联储可能不会降息，所以美国国债收益率全线走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触及到了 4.48%， 4.48%。 美国三大股指道琼斯一度下跌 0.4%， 标普一度下跌 0.1%、美元指数上涨到了 98.5%。 那么另外 Axios 报道，美国经济拉响了五级警报，第一物价飙升，那么伊朗战争爆发，美国平均油价推到了每加仑 4.5 美元以上，能源冲击推高了民生必需品的成本。第二，工资缩水，三年来物价涨幅第一次超过了工资涨幅。第三，债务增加，美国人越来越依赖信用卡和贷款来吸收物价上涨的成本。第四，消费者信心崩溃。 YouGov 和经济学人的民调显示， 59% 的美国人认为经济正在恶化，67%的美国人表示国家正在失控。第五，小企业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下跌到了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的最低值。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美国加州州长纽森5月8号宣布，加州今年会投入1250万美元实施金州起步计划。金州起步计划就是为加州所有的新生儿提供免费的尿布啊、尿片啊，这个一次性的尿片。那么母亲在参加金州起步计划的医院分娩，你出院的时候就会免费获得400片婴儿尿布，够用一个多月啊。那么加州州长办公室表示，这项计划是由非盈利机构叫 Baby to Baby 负责尿片的采购、仓储和医院的配送工作。加州每年有42万婴儿出生，每名婴儿在尿片上的开支是1000美元。尿布支出是家庭开支的第四大开支，排在房租、食品和水电之后。第十一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有170万华裔，加拿大总共有170万中国人，那么占加拿大3700万人口的 4.6%。 那么华裔是加拿大第二大少数族裔，人口只比这个南亚裔少于南亚裔，就印度人。那么这个数据是基于加拿大2021年人口普查，在170万华裔当中，47.8% 出生在中国，28.4% 出生在加拿大，12.8% 出生在香港，4.1% 出生在台湾，另外4.1% 出生在东南亚。过去40年，65%的华裔移民是经济类移民，29%的移民是家庭团聚。那么华裔最喜欢买房子，所以华裔群体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 84.5%， 加拿大平均水平是 66.5%、那么华裔达到 84.5%， 就相当的高。第十二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中国网红叫峰哥亡命天涯，5月13号恢复了他的微博更新，他被禁言半年。网民调侃说，峰哥在去年众多被封禁的网红当中算是打赢了复活赛，封了180天。峰哥亡命天涯本名叫朱立峰，他有几百万粉丝，他因为拍摄社会底层群体视频走红。周立峰是用性压抑来解释中国男性提出的各种情感问题，性压抑理论去年在网络上爆红，结果被中国官方打击，被中国官方打击的三个网络理论，那么另外两个被官方打击的网络理论，一个是叫护城峰的苹果安卓论，就用手机操作系统对人进行分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好师兄戴梦，他的立功梭哈理论， 立功说话理论是批判中国男性为了娶妻生子甘愿倾家荡产的一种观念。那么周立峰在并被禁言之前多次发言，说先是说为了冲击珠穆朗玛峰无限期的退出互联网，后来又说他自己账上有500万资金，污蔑他不爱国的人丧尽天良等等啊，讲了一堆的话，结果他又回来了。第十三条新闻，澎湃新闻报道，万科5月12号发公告，万科当天和最大股东深铁集团达成协议，深铁集团今年会向万科提供不超过25亿人民币的借款额度。那么截止目前，这次借款额度下发生的借款是24亿啊，还差一个亿啊。深铁集团是国资委的独资企业，负责深圳90%以上的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啊。那么深铁集团目前持有万科27.2%的股权，是深圳第一大股东啊。那深铁没办法，多次向万科输血，去年提供了220亿的借款啊。那么万科去年是亏损885亿，创新高，今年一季度万科亏了59.5亿，比去年62.5亿有所下降啊。那么今年的4月12号，这个微博的大 V 秦峰啊，秦峰是香港卫视的一个高管啊，他爆料4月12号爆料说这个王石被抓啊，这个万科创始人王石被抓。那后来呢，王石和他太太田朴珺在微博上发帖辟谣啊，发帖不能辟谣，你自己发个视频才能辟谣啊，因为那个谁也是祝九更也是发微博发帖辟谣，结果他不是还是被抓了。到目前为止，王石的视频号保持每星期更新一次的频率啊，视频内容都是运动健身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川普举行峰会，中美双方先礼后兵。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美国总统川普举行欢迎仪式啊。川普总统从他的总统座驾下来，走向等候在大会堂门口的习近平啊，那两个人就握手寒暄啊。那么中办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陪同习近平欢迎这个川普。那么习近平和川普一起检阅仪仗队，并且接受北京小学生的欢迎啊。那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川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啊，举行会谈。那习近平是拿着稿子念开场白啊，他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啊，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利好啊，双方应该做伙伴不做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说我期待同川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自己讲自己掌舵啊，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川普在开场白中感谢习近平的盛情款待，并且说起了这个欢迎仪式上的小学生们啊，川普说他们很快乐很漂亮啊。接着习近平跟川普就进行闭门会谈。那下午呢，习近平会陪谈，会谈结束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工作午餐。然后呢，习近平下午会陪川普去天坛公园参观天坛啊。那么晚上呢，就习近平举行国宴招待川普。 那明天呢，就星期五呢，就上午是茶叙和工作午餐啊，就是喝个茶聊个天啊，放松一下，然后是工作午餐，就不是国宴了啊，工作午餐也是吃顿饭啊，然后就送川普回美国啊。那美国总统川普5月13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说能够和黄仁勋、马斯克、库克、芬克、苏世民等这个商界领袖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他说在那里我将会请求习近平主席进一步的开放中国，让这些杰出的人才能够施展他们的魔力，帮助中国迈向更高水平。他说事实上我保证在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会提出第一个要求就是这件事。结果呢，这件事情这个川普说完之后，财新网就报道，财新网报道说中国证监会审批进度公示信息显示，花旗集团申请成立花旗证券的审批3月13号当天获得批准。那么川普总统是5月13号到5月15号访问中国啊。那么花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叫范杰恩也是代表团之一啊，随行访问中国。结果呢，川普一喊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啊，习近平就给川普一个很大的面子啊。那么中国目前有6家外商独资的券商，分别是摩根大通啊、高盛、渣打、法国巴黎、瑞穗啊，还有就是原来瑞银证券原来是控股，现在变成独资，就6家。那就加上的花旗，那么花旗申请这张外商独资券商的这个牌照。多长时间？4年，审批时间4年啊。那么花旗环球金融控股2021年12月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材料，中国证监会2年之后才正式接受受理申请。那么中国证监会2024年2月向花旗发出第一次反馈意见，再过2年，川普总统喊一嗓子，习近平就让花旗的审批最终完成。那么花旗证券申请的这个业务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承销和保荐等业务。那么目前仍然在等待中国证监会审批外商独资券商牌照的机构还有谁呢？承保证券啊。那么花旗集团因为川普访华拿到了券商的牌照，这当然是政治需要啊，绝对不是程序正义啊。那这件事情跟什么像呢？啊，那么跟什么像呢？跟央视的一个动作很像。5月14号中美举行峰会啊，中央电视台有个频道叫电影频道，电影频道下午2点42分就开始播什么呢？播好莱坞的动物电影，现在是菜单上啊，播出清单上是这么显示的。播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然后播完功夫熊猫之后再播功夫熊猫2、啊、一直播到下午4点19分就开始播什么呢？《功夫熊猫3》，连播3个多小时啊，连播3个多小时。然后呢，《功夫熊猫3》是第一部中美合拍的动画电影，谁呢？中影股份，中影大家知道国企啊。另外一个是谁呢？东方梦工厂，东方梦工厂是中美合资企业，还有就是美国的梦工厂啊，美国梦工厂是美资企业，三方联合出品《熊猫三》啊，2016年上映，应景吧啊，这是一个。那中美贸易战升级2019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就放什么呢？放上甘岭， 放《英雄儿女》啊，看这韩战片啊，就抗美援中国叫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就是打美国啊。那么2019年这个贸易战就打美国，后来呢，习近平跟川普通电话，中美关系缓和，哎，电影频道就改播什么呢？改播中美之间的爱情片，叫《黄河绝恋》，这叫什么？在中共官场，这叫会来事儿。什么叫会来事儿？就是用尽一切手段忽悠你，让你找不着北，就叫会来事儿啊！让花旗证券，让花旗集团拿到证券牌照，和这个电影频道播这个熊猫功夫熊猫是一样的性质，都是政治需要啊！政治需要的目的是啥？就是忽悠你。习近平真的开放吗？当然不开放。我还记得很清楚，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中国曾经准备全面开放金融业，记者会都开了，记者会开，习近平后来变卦，全部取消。中国现在的开放停留在什么阶段？停留在电信增值业务的试点上，这件事情已经办了2年了，办到现在还是个试点，开放，开放个鬼啊！中国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当时中国在承诺书中对金融市场开放做出了全面的承诺，我讲给大家听，承诺的是啥？银行承诺是两年后，中国2001年加入嘛，两年后外资银行可以向中国的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5年后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任何地区向所有的中国客户经营人民币业务，有没有？显然违背承诺吧。五年之后2006年就开放银行业务，中国现在开放了吗？啥都没开放，中国只开放了非常局部的开放。保险业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的公司，独资寿险，允许外国的寿险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持股比例达到50%啊。那么3年后取消地域限制，允许外资经保险公司经营健康险、团体险、养老保险，啊，承诺兑现了没？没有吧？啊，证券业允许外国证券机构设立合资的证券公司，外资持股不超过三分之一，允许经营的业务包括承销 A 股、B 股、H 股以及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啊。现在在证券这个领域是超出了承诺，超出，因为已经有这个独资的，但是独资的只有6家啊。基金管理允许外资企业设立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3年后提到49%啊。与此同时，中国承诺中还保留了审慎监管、牌照审批、资本金的要求、业务审批以及分支机构审批的监管权利。所以你可以看，我把这个不厌其烦的念完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中国一直在讲要扩大开放，扩大开放，其实声音非常的大，实际上没有任何动作啊，没有任何动作。时事评论员常平在德国之声今天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谈判之前，川普应该看看前两次如何被耍》。文章说，川普在和习近平举行北京峰会之前，川普已经连续2次在对华谈判中宣布重大胜利，但最终结果并没有真正改变中美之间最核心的结构性问题。一次是2017年川普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中国给非常高的规格接待， 啊，故宫的私人晚宴啊，天安门阅兵啊，人民大会堂大规模的商业签约仪式啊，250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啊，等等。然后这个川普就说这次访问非常成功，不过呢，几年后协议并没有真正落地，那么很多都是意向书，不是正式的合同。到了2020年，中美之间又签署了2000亿美元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协议要求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啊。结果呢，到了2020年6月底，只完成了阶段性的目标 100%， 阶段性目标的 55%。 去年川普和习近平又在釜山举行会谈，之后川普在空军一号说这次会谈啊，打12分啊，然后他说中国会在稀土供应问题上不设障碍啊，那么并且暂停出口管制一年啊，所以美国会把中国的关税降低啊，那么结果情况再次发生啊，那么中国实际上，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分析，中国当时只是推迟了一部分稀土的出口限制。更关键的加锗这些关键矿产出口管制没有取消，而这些材料直接关系到半导体、军工和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那与此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扩大出口管制和经济反制工具，包括收紧稀土许可证的制度，限制外国人工智能芯片进入中国数据中心等等。那么所以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说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大量的消耗先进武器库存，进一步的增加了美国对稀土和关键材料的需求。而加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又面临能源供应链和通胀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原本由川普主动发起的贸易和科技施压开始逐渐变成什么呢？美国需要中国协助稳定供应链和关键资源。中国就越来越清楚，美国政府更需要政治成果而不是长期结构性的对抗。所以美国外交委员会研究员道西认为，中国利用峰会和谈判维持中美关系的表面稳定，同时来拖延美国采取更激烈的竞争措施。他说过去几年中美多次达成协议，宣布突破，举行峰会，但是关税、科技、稀土、供应链和其他地缘政治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啊。问题来了，川普这次在北京会被耍吗？啊，会被耍吗？未必，我觉得未必啊。为什么？我们之前讲，共产党特别习近平要效果，不是要结果。川普其实也是要效果，他不真要结果啊，签个协议啊。这个中国买这个买那个，金额越高越好，金额越高 MAGA 就越高兴。至于执不执行，川普根本就不记得啊。川普是什么呢？川普是一个，川普行为形式做事的风格叫狗熊掰玉米，捡一个扔一个，嘎子窝里永远只有一个，嘎子窝里永远搬啊去抓啊就夹这里，结果永远只捡了一个啊。根据过去10年我们的观察，川普和习近平是一类人啊。什么类人呢？面上越客气，脚下就越使劲。所以呢，你可以看这次基本上习近平给川普很大面子啊，规格很高，派副主席去机场接机，这很高啊。 那华那个《纽约时报》说这是降级了，这不是降级啊，这国家副主席去接机肯定是升级啊，那是升级啊，因为他原来是政局常委，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又给花旗证券批了牌照啊，因为这如果川普没有说开放这两个字。批牌照那就可能是碰巧，川普前面说后面这边就批，那就是直接给川普面子。那习近平突然一下对川普这么客气，那肯定会谈上肯定川普会面临非常强硬的面对强硬的局面啊，非常，所以应该双方都不客气，双方都不会客气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因为川普跟习近平的峰会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没有更多的内容，所以我们先把我们大体上看到的东西跟大家播报。我们这两天会继续紧跟川普访问中国的一个进展啊。观点，这次川普访问中国的行程大多是观光行程，感觉会谈的时间其实不多，能谈到重要内容有很有限。够了，不是真的两个人在会上讨论谈判，不是，谈完了。两个人就是在上面寒暄一下，所有的谈判都在两个人见面之前都已经谈完了，也许有个把议题啊，有一两个问题要等他们两个见面讲两嘴啊，其他的都是谈，他们不是真的由他们俩谈判，他怎么可能，两国元首不可能谈判，在之前已经谈好了，把所有的该谈都谈完，这就是何立峰和贝森特为什么要先见个面，见一次面还不够，还要跑到首尔贵宾厅再谈一次，谈三个小时，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谈好，两个人见面一握手，那这个事儿都定了，有一个问题没定，那你说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那好，就这么办吧，两个人一握手搞定了，就是这样，不是真谈，他俩怎么哪有时间谈，所以他们基本上是闲聊搞关系，元首谈判元首会谈都是闲聊，不会真谈判，那他俩怎么谈判，他们又不是谈判代表啊。情绪两度被中共制裁，仍然访中。卢比奥和习近平握手了，我们再次亲眼见证，对中共来说，红线不存在，红线限制就是中国老百姓。怎么说呢？其实这事儿呢，从外交层面来说，根本不是事儿啊。那当然有些媒体会很在意这件事情。我觉得呢，这是个技术问题啊，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川普访问中国是个政治议题啊，更重要啊，所以基本上，叫什么呢？就是嘴巴上的胜利，这叫嘴巴上的胜利。我觉得意义不大，所以我都没怎么谈这个事儿，因为没有意义。这是个技术问题。因为卢比奥原来是制裁卢比奥，他是议员，后来他变成国务卿，那中间是有一点尴尬啊，有一点尴尬，仅此而已，没啥。观点，习近平和川普这两个人针尖对麦芒，互相太了解，是的。他们俩其实是一类人，他们俩的性格非常像，都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 都是睚眦必报的人啊，所以都在做表面功夫，成果就不用想了。成果川普一定会拿出一些成果来，否则他怎么交代啊？如果2028年卢比奥当总统，这中国的脸就不只是打了，是摁在地上踩了。这个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么讨论这个议题没有意义。为啥？中国制裁一个美国参议员，这个人后来去做了政府的官员，那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要跟美国政府打交道，所以有一点尴尬。但是这是很大的事儿吗？我觉得这并不是事儿，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讨论，理解吗？就是你嘴巴上可以骂他一下 ，so what， 他也不会掉一斤肉，对不对？我们要看到问题的更本质的东西啊，不是这些嘴巴上卖乖的事情啊。你又能咋地？又不能咋地，只是尴尬一点而已啊。情绪世界被这样的领导人控制的，真的可叹。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对呀，是啊，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两个人坐在那里，是这个世界的权力来到了这两个人的手里，简直太不可思议吧，不可思议啊。提问：这次川普访问中国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川普是要通过这次访问来做一些救急吧，啊，帮助他带一下他的民调啊等等，改变一下观感，改变一下美国人的观感。这是川普的访问中国的，当然川普访问中国也有一些实际上的事务要谈啊，中美之间其实有蛮多的事情要谈，因为这个房间里就这两头像啊，就这两头像，他们肯定会有碰来碰去的事儿，所以他们是有实质性的内容要谈，但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能不能谈出结果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啊，不是没有谈，有的是问题要谈啊。那至于中期选举，就看他谈成啥样。就是川普是不是真的能够拿到有实质性的成果，那对他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是有帮助的。那这个成果如果拿不到成果，那就没有帮助，至少会不会有负面效果不一定，但是肯定如果你没有实际的成果就不会有帮助。提问：中共说话不算数这么多次还会被美国相信吗？还是协议就是为了会面成果凑数而已？所有的事情我们经常讲，所有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啊。中共说话不算数，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美国不追究啊。如果美国追究的话，他说话不算数他会有后果的。你说中国说话不算数，大部分的原因不是中国的原因，是美国的原因。为啥？他能够说话不算数，因为你不管他呗。你天天盯着他，你派一个小组就盯着他。你比如说 WTO Clinton 那个时候派一个官员从头到尾一直跟着他，而且 Clinton 后面的美国总统一路都跟着他。你说开放的哈，今天开放，今天你要开放，你看他开不开？他必须开，那就是美国总统他根本不管呀。美国总统不管，那不就他不就他能不作数就不作数呗。所以这件事情并不仅仅是中共的问题，美国自己也有问题，你根本不在乎，对吗？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说啊中国说话不算数，我跟他谈个屁呀。那当然你还是要谈，你两个大象房间里就你这两个大象撞来撞去，你们俩不好好的协调一下怎么弄？每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安生啊，理解吗？就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不要说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我们做这节目干啥？没有意义啊，对不对啊？观点：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就是兑现早前中共对美国的承诺，也是借升值降低对美采购成本。没谈就把汇率提上去，你肯定要谈完之后才提上去嘛。没谈你先把它提上去，你不把这个牌给打没了吗？你说呢？我不大同意这个啊。我不大同意，你至少得对方提出来啊，你人民币要升值，好好好，我升值，你这边得给我个点啥？你谈判的通常是这样的嘛？我还没说话呢，你先把人民币搞上去了，那我还提啥嘞？对不对？这打死狗论价，划不来的事情嘛，对吧？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如果想走出经济衰退，有什么行业可以替代房地产？没有，没有行业可以替代房地产。房地产400万亿的房地产，谁能提供？替代是没有人替代，你只能让它慢慢的出清，慢慢的复苏啊。情况：前几天回村里选村委，候选人五男一女，工作人员提醒每个投票人说要选三人，其中必须选一个女性。中国这种无脑追求所谓的性别平等，实际上一种带有性别红利的形式主义。什么叫性别红利？我没看懂。性别有什么红利？你说这女性吗？啊，我第一次听说性别红利，人口红利听说过啊。情绪感觉真的世界在下沉，出现的都是妖魔鬼怪。是的，说的对。我已经有这种感觉，已经有快两年了，一年多了啊。情况：上海社区食堂非常多，其实以前没有社区食堂。上海有一种叫大食堂的快餐店，里面的菜品是各种大锅菜，拿个托盘，从头走到尾，要啥菜打啥菜，每份一小盘，米饭付一次钱，随便吃几碗。早餐有包子、豆浆、油条。各种中餐的餐点，社区食堂是沿着这种类型的快餐店经营模式，在各个社区遍地开花。最初有几千家，价格不算便宜，人均25到40，25到40不便宜哦。当然省着点，十几块也能吃饱。老年人和上班族多的区域生意就不错。反正我不爱吃，一是我不喜欢吃大锅菜。二是每次进去随便拿三个菜就40-50，还不如去饭店炒两个菜下饭菜味道好一点。 OK， 王老师，我在韩国，你觉得这次中美峰会对韩国有什么影响？中美峰会对韩国的影响，有影响。之前我们讲过一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呢，中美峰会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来说，影响蛮大的。其中有一点就是，美国对台湾，就之前不是一直在讲台湾问题吗？就是美国会不会台湾问题松口？美国要是在台湾问题松口的话，整个亚洲盟友，美国的亚洲盟友都会哆嗦。为啥？就是意思就是你川普的政治立场全部都是可以交易的，只要你给利益他就给你交易掉，那这些盟友的利益不就完全不靠不住了吗？那不吓得够呛，对吗？我还指着你保护我，结果你会出卖我。为啥？只要你足够多的利益你就出卖我了，这怎么得了？所以这件事情整个的亚印太地区都看着川普跟习近平怎么谈啊，会不会出卖台湾？川普要是出卖台湾，那就会出卖所有的人，所以理解吗？因为习近平没有别的，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是周边国家你得听我的，我就天天搞你啊，搞你，天天搞你啊，那你这还得了？所以这件事情有影响啊。坐标英国，英国大量初级岗位被 AI 取代， 上周去巴克莱银行，本地白人阿姨抱怨女儿找不着工作。去年零售业差到连工厂仓库工作岗位都减少，年轻人失业率很严重。制造业服务业本来能够吸收就业人口，但是英国的制造业空洞化，只重视金融，轻视制造业。多届政府收紧缩政策导致电力基建完全跟不上 AI 发展，连自己的 AI 模型都没有，也没有自己的能源。 OK， 观点，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有幸见证历史，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幸运，这不叫幸运啊，这不叫幸运，这叫什么？这叫不幸，不幸我们碰到了这样的鬼事啊。提问：听王老师节目，挂牌两年的房子最近成功的卖出了，还有几套继续加快卖，好变现。问题是现在就是变现后，现在我目前没有移民计划，存在银行感觉不安全，请问现金如何分配？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分配，我不知道你的现金该怎么分，现金怎么分配？往我这分配一点，要不？我不知道你的现金该怎么分配，你的意思是如何理财吗？如何管理吗？就是怕放在银行账号上呗，我觉得还是放在银行比较，找一个你觉得信得过的银行放在那儿，或者是你放在若干家银行，心里踏实一点啊。通知 YouTube 五月正在大改版，降低大量曝光次数，即便有订阅一样不会出现在首页，所以大家一定要开启小铃铛通知，请大家广而告之。OK。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 YouTube 改版，那么你就算是有订阅，这个新的节目也不会出现在首页，所以很多网友以前习惯了在首页上看，所以大家记住一定要去订阅，开启小铃铛通知，开启小铃铛通知，然后订阅，一个是订阅，一个是开启小铃铛通知啊，记住了，否则你有个网友那天我看见有个网友说你这个星期都没有更新，你什么时候开始更新？我们天天都更新，我们永远都在更新，我们不会不更新。所以情况就是 YouTube 改版啊，所以 YouTube 改版就经常你收不到通知，收不到通知的方法就是请大家开启小铃铛通知。我们有直播的时候你就会收到，我们有更新的时候你就会收到，好不好啊？坐标广州，我是产品经理，现在用 AI 工作，效率虽然提高了，但工作并不轻松。以前两个星期发一个包，现在要求每一周发一个，就压力增加了呗啊，好吗？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